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《佛光普照四合院，几代同堂福满庭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佛光普照四合院，我家是个四合院，共有大小房子22间，正房两层，东西厢房、门房还有车房。我家是个几代同堂的大家庭，公公、婆婆、丈夫、儿子、儿媳、女儿，还有一个马上就要出生的小宝宝，令亲朋好友都非常的羡慕。今年正月，我大表叔带着儿子、侄子来我家走亲戚，他们是外省的。表叔一进院，看见我家到处都贴有赞颂法轮大法的真相对联、法轮大法福字贴、剪纸、横联等，满院喜庆。表叔随着我们走进客厅，两层正房内有两个客厅、5个居室，每个居室客厅内都贴着或挂着法轮大法真相年画、字画或挂历，非常美观和神圣。表叔惊讶地问：“你家谁练法轮功？”我丈夫高兴地回答：“我们全家都练法轮功。”表叔惊呆片刻，他过去一直对法轮功有偏见，看见我们全家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喜悦和高兴，发自内心的感恩大法、感恩师父，被我们的祥和诚恳所感动。我告诉表叔，大法给我家带来的美好，希望表叔不要听信邪党对法轮功的造谣抹黑宣传。母女率先得法。我家外省的一个亲戚是大法弟子，2001年，我家亲戚从外地拿来一箱子真相光盘来我地发放。亲戚告诉我们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遇到灾难或身体有病时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得平安。还说法轮大法是被无端迫害的，天安门自焚是假的。因为亲戚在我们这儿人生地不熟，我丈夫就跟他一起去发，陪着亲戚发了半宿。那时还是中共迫害大法很疯狂的时期，丈夫身体不好，有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，一感冒就得输液，每个月都输液，天一冷，过敏性哮喘和鼻炎就更厉害了，每天早上一起床，鼻涕眼泪就一起流，非常痛苦。有一天半夜2点多钟，丈夫哮喘犯了，憋得上不来气，我很着急，突然想起我家亲戚告诉遇难时一定得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们就开始念，不一会儿丈夫就不憋了。我丈夫说，法轮功太神奇了，从此他就开始经常念法轮大法好。我在1995年得了乳腺增生，越来越厉害，医生怀疑是癌症，我还有妇科病、胸膜炎、晕眩症，中西药吃遍了也没见好。2005年我家练法轮功的亲戚来我家，看我痛苦的样子，就跟我说，练法轮功吧，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这样我和女儿在2005年同时得法，我练功4个月后，一身的疾病不翼而飞。我的家人都亲自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丈夫特别支持我练功，在我讲真相做3件事的时候，他从来不阻拦，因此他也得到福报。他的过敏性哮喘和过敏性鼻炎不知什么时候都好了，再也没有犯过。渐渐的，丈夫也得法了，现在也是大法弟子了。公婆受益于大法。我公公今年88岁，他曾是邪党党员，从小受中共毒害，中毒很深，又经历了各种运动，怕心很重。他亲眼看到我练法轮大法后，一身病全都好了，但是我给世人讲真相，讲大法的美好，他就害怕，不让我讲。他说，好就在家练，怕邪党迫害我，没少跟我发火。一次我给他放9篇共产党电视片，他几乎要砸电视。 后来在他身上发生的几件神奇的事情使他彻底改变了态度。我只举一件事，我们给儿子装修准备结婚的房子时，100多斤重的铁梯子从房顶上掉下来，正好砸在公公的头顶上，当时他被砸趴在地上了，头顶直冒鲜血。我丈夫吓得直打哆嗦，我见状让公公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安慰说不会有事的。公公就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，公公到医院缝了7针，也没疼也没住院，回到家中什么活也没耽误干。那时公公天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7天拆线连疤都没有，大夫都感到神奇。现在来我家串门的亲戚朋友，公公也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说大法可神奇了。有一天我家来一个算卦的，跟我公公说，老大爷，我给你算一卦。我公公当时就说，我们家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就信大法。那人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就走了。我下班回家，公公和我说，我真为他高兴。现在公公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好，一天不知念多少遍。现在公公红光满面，身体非常健康。我们都上班，他还给我们做饭炒菜，院里院外的活儿他都找着干，还能搬梯上房，谁看见都不相信他88岁了。婆婆今年85岁，过去身体一直不好，高血压、冠心病、胆囊炎，长期病药相伴，尤其血压一高就吐绿水，还休克过2次，当时把全家人吓得够呛。后来婆婆也跟我练法轮功了，现在身体也特别好。她不识字，每天听师父讲法都听3个小时，现在她无病一身轻。普通人家的老人都需要儿女照顾，可我家的老人在照顾我们，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家带来的福分，我们从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儿子儿媳走入修炼，儿子儿媳都是大学生，多年来都受现代科学和无神论邪党文化的熏染，虽然在我身上他们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，也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可是对大法不那么坚信。今年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件事，使他们不但坚信了大法，还走入大法修炼中来。儿媳怀孕快3个月时，去医院做 B 超检查，医生说孩子 B 值高，怕是畸形。当时儿子儿媳都很害怕，又去了2家大医院做 B 超，3家医院3个样。我跟儿子儿媳说，现在的科学太害人了，就相信机器。咱家是修大法的，有师父管，这孩子没事儿，你们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不会有事的。他俩听我这一说，就把心放下了。没过几天，一天早晨4点多钟，儿子着急地叫我说，儿媳流血。当时儿子非常紧张，吓得脸色都变了。我说没事儿。我们到医院又做 B 超，医生又给检查，也没查出血哪里来的。医生就让住院观察，住7天也没查出什么原因，医生还让做 DNA。 儿子儿媳说什么都不做了，说要回家跟我学大法，我们就出院了。回家后我先让儿子看《易师恩》这本书，儿子一连气就看完了，他边看边哭，跟我说，法轮大法太神奇了，师父太正了，太慈悲了。现在儿子儿媳都修炼了，儿媳怀孕6个月了，非常健康，再有3个月我家就是4世同堂了，全家人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几代同堂福满庭，我们全家老少陆陆续续走入大法修炼后，真可谓几代同堂福满庭。我女儿大学毕业后自己开了店，生意做得很好，我们的亲戚朋友、丈夫的同学同事都知道我们全家修炼法轮功，他们通过我们几乎都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他们非常羡慕我家，说现在像我们这样的大家庭太少了，老人都这么健康，夫妻这么和睦，儿子儿媳女儿都这么孝顺， 现在太难找了。我告诉他们说，这都是法轮大法给我们全家带来的吉祥如意与幸福美满。我希望有缘的中国人不妨找找转法轮，看看大法书中究竟写了什么，为何在邪党的强制高压下，依然有这么多人还在陆陆续续地走入大法修炼。因为法轮大法太正了，太神奇了，它教人一心向善，帮人祛病健身，却不收取一分钱。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，千载难逢，一定要珍惜它。我们全家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慈悲救度的感激，下面就用我家新年对联做结语吧。佛光普照天地母师恩，大法弘传众生得救度，横批佛恩浩荡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转变观念向内找》，作者海外新学员。我修炼时间不长，才2年多点，为了跟上正法进程不被落下，赶上师父的法传，我不敢懈怠，也不能懈怠，因我的生命是师父延续来的，是来修炼的，是来救人的。我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就是上平台打电话救人。不管平台有没有给我排班，我天天都上来，经常半夜不睡，上来打电话救人，就是希望能多救人。我悟到，不管对方接不接，只要电话铃响，就是在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。每天抓紧时间做好3件事，稳步地走在修炼路上。有一天我跟同修说，我去了一个执着心，同修说，好啊，提高了。但是同修马上又说，我还有执着心。我问是什么，同修说，你老是说脑子里有坏东西，使得耳朵听力不好，应该转变这个观念，修炼了，没有了。我说，明明有说没有，这不是说谎吗？而且事实也是因为那些坏东西使耳朵听力不好吗？当时还和同修辩解，认为他不了解情况。因为同修多次对我说改变这个观念的问题，心里就有点烦，马上就给他顶回去，说这事不是在你身上，你说起来容易，所以就不想和他说了，找个借口就把通话挂断了。挂断后心里还在想，这个事情明明是这样，让我怎么转变观念吗？而且心里还不服，觉得委屈，气呼呼的，愤愤不平。后来我忽然发现，不对呀，这不是修炼吗？不管同修说的对或者不对，我都不应该是这个状态呀，怎么还会气呼呼的，还愤愤不平了？这时我一下子想起了师父的法。大家知道啊，修炼人嘛，总讲那么一句话，你有那个心呢，你的心才会动，你没有那个心呢，像风吹过一样，你根本就没感觉。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，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，这怎么可能，一笑了之，根本就不当回事，因为你没有那心，这话动不了你，没有那心碰不着你。你的心动了，就说明你有，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，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，那不该修吗？借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，当时心里一惊，我心动了，还愤愤不平的，说明我有这个东西。赶快向内找，发现自己有不让人说的心，争斗心，狡辩心，疑心，显示心，自以为是的心。这么多的人心怎么会有正念啊？我明白了，师父用同修的嘴在点化我，让我赶快去掉这些心。假如就算大脑里有坏东西，只要我改变观念，正念否定它，师父什么都能为我做了的。因为大法是超常的，如果我真能转变观念，神奇一定会出现。第二天我出去的时候，坐在车上，又感觉大脑里的坏东西在袭击我。以往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就会比较紧张，感觉不舒服，难受， 好像大脑要被坏东西吃掉了一样。然后我就赶快练功，或者听普渡，或者学法。一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多数是练第二套功法抱轮。但是今天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没有紧张，我要改变观念，都是假象，是错觉，我不管你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不会出现任何事情。我把心放下了，一会儿就把这事给忘了，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的。下午，脑子里又浮现出同修提到要我转变对大脑里有东西这个观念的事。我当时很不接受，还顶了他一句。虽然后来也向内找，转变观念，但在认识上也是肤浅的。当这件事情再次从脑子里浮现出来后，我一下子就发现，是师父看我老是不悟，借同修的嘴点化我，要我转变观念。但是我却不悟，顶了同修。想到这儿，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。我这哪是在顶同修啊，我是在顶师父呢。师父借同修的嘴一再点化我，我就是不悟，还顶他。我难过极了，赶快说，师父对不起，弟子愚钝没悟到，顶您了，师父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这时我已经泪流满面。同时我明白了，今天我为什么双盘打坐不痛的，因为我已经转变了观念，找到了自己内心的执着。师父给我安排的路都是最好的，以后我不会去人为的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坚定地做好三件事，修好自己，走好最后正实法的路，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溯江撞钟，不要掩盖警察的迫害事实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在溯江撞钟，有的同修不敢把这些年来警察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事实写进去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过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以救人为根本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在谎言的毒害下，很多人包括干部也好，警察也好，其实那个生命本身不恶，那个生命本身不是那邪恶干部，那个生命说不定还是个很好的生命，可是他在邪党文化谎言的灌输下被误导了，他这样干了。当然也有人是明知道他在利益的驱使下干了，还是要给他听真相的机会，都把他们起诉了。其实啊，这个不是你们要做的，我们制止这场迫害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有的同修写溯江状时缩手缩脚，明明这些年被劳教、被判刑、被酷刑折磨得很严重，甚至被打残废了，写诉状时不敢提警察的名字，不敢提被打的事，被折磨很严重的情节，很含糊的就划过去了。有的出现争论，师父叫我们救这些人，不能把警察名字写进去，就提江泽民。虽然同修想法是想救这些人，但我觉得这认识不是很清晰。慈悲救人是要为人着想，为生命的根本前程着想，但并不是要掩盖事实。那些坏事是人做出来的，不管谁掩盖，它照样作为事实存在。如果我们如实说出来，把他们作为在溯江案中的证人，也许他们能够更好的将功赎罪。江泽民打压政策是谁执行的？不是这些警察和坏人吗？写溯江状时，正是应该把这些人的罪行写进去，叫世人看看，在执行江泽民的打压政策中，这些懂法的警察都干了些啥？对大法弟子惨无人道的迫害，是谁在犯法？16年的打压，虽然江泽民是根子，可具体事都是这些人干的，为什么在诉状中不敢提呢？难道你被迫害是假的吗？哪有被人打了反过来还替打人的人掩盖？有这样打官司的吗？写诉状的过程就是揭露邪恶的过程，把恶人的罪行揭露得越彻底越清楚，
则说明江泽民该起诉、该伏法。诉江的本身就是揭露邪恶迫害的过程，要心怀救人，而不是像常人一样抱着仇恨报复的心。师父在许多讲法中都提到要揭露和曝光邪恶，在各地讲法时，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讲法中，有弟子问，我们发现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力度不够，是有些地方被严重迫害的主要原因之一，而且资料中普遍没有写明恶人的家庭成员，特别是子女的相关信息，这样恶人感觉不到舆论压力，有的还更加疯狂，这样的教训不少，不知这个认识对否。师父回答说，有这方面的原因，这些可以在明慧网上报道，叫学员把邪恶了解得更清楚一些，报道出来，叫当地学员大力揭露这些坏人。诉江状中揭露警察的迫害事实不等于起诉这些警察，这和师父讲的法不矛盾，而且恰恰能震慑他们，能救度他们。大法弟子对江鬼都敢起诉，他手下的那些帮凶有什么不敢起诉的？不起诉这些人是给其明白真相、立功赎罪的机会，如果不听劝善、一意孤行继续迫害，那就完全可以起诉。起诉是为了让他们停止迫害，是为了救度他们。一点个人浅见，意在交流，并请同修批评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谈谈诉江和给律师讲真相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最近在接触正义律师的过程中，虽然已经有少个律师接案，但是一部分的律师感到压力很大，还有部分律师对诉江的态度非常消极，甚至抵触，这引起我的思考。我想，这是否体现出我们对律师界的讲真相力度还很不够？师父说，来学法的人，不管学问多高，生意做得多大，官职多显赫，有什么特殊技能，存在什么功能，都必须实修。见精进要旨，放下常人心，坚持实修。可我们面对世人，是否放下了那常人之心，只为救度呢？我们有些地区学员中，有对律师个人的崇拜，不能摆正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。律师是专业人士中的一种，师父讲过如何当好特殊历史时期的主角，推动并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，尽量救度我们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人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和律师们的来往中提到诉江，还没有过多的回应，直到4000多人诉江的时候，才有律师回应一句，这么多了。在诉江这件事情上，怎么让更多的律师参与进来，承担应负的责任，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，是我们应该做的，需要我们更深入广泛的讲清诉江的真相。当然不只是律师，全人类都起诉他才好呢，就都能得救了。这些天，同修大量的控告江泽民的邮件潮水般的涌向最高检、最高法、人大、公安部及相关部门，律师们还没有多少人介入，就感到这么大的压力。我们问问咱们自己，自己为什么要诉江？基点是不是真的放在救人上？达到法对自己所在层次的要求了吗？真需要我们纯净再纯净。大法慈悲，给了我们又一次救人和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我们不需要讨论该不该做，只需要过程中怎样做得更好些，抑制自己的私心杂念，纯净再纯净。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人，今天的存在只是为了救人，只起诉首恶江泽民，给所有众生又一次得救的机会。我们一定要珍惜着佛恩浩荡的机缘。如果我们整体法理清晰的，正念十足，堂堂正正的控告江泽民，更多律师们会理直气壮地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如何看待诉江中的证据问题，作者大陆同修。在近期的诉江大潮中，许多同修都不明白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没有直接的物证证明我们被迫害，例如被打、 我们没有被打的录像，也没有当时的诊断证明，甚至没有任何被关押的手续证明。其实这是一个错误认识。明慧网以前的许多文章都谈到这个举证责任问题。我搜索了一下明慧文章，大致总结三点，提供给同修。第一，一般的案件都是原告负有举证责任。你告某人有罪，你得拿出证据来，即所谓的谁主张谁举证。但是在特殊情况下，比如说行政诉讼、民告官，原告拿出证据有一定难度，甚至证据是被告官员一方控制的。所以法律规定，个人控告政府官员或政府部门，举证责任由被告一方承担。如果政府部门不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的，法律就要推定他是有过错的。在法律上，这叫做举证责任倒置，就是说举证责任是归被告而不是归原告。第二，民事诉讼法规定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，但同时还规定，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，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，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。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的、客观的审查核实证据。也就是说，法院也有义务和责任帮助调查收集证据。第三，举证责任倒置符合法律规定，也符合人类的基本道德。举证责任倒置通常适用于被控方有条件持有和垄断证据，如医疗事故中，患者可能没有足够的医疗知识和证据，但只要他在某个医院就医并受到伤害，就可以对这个医院提出指控。而医院有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不对患者受到的伤害负责。举证责任倒置更是道义上的必须的原则，法轮功学员控告江泽民更符合举证责任倒置的条件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建议以多种方式送达诉江状。随着起诉江魔头大潮的兴起，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大法弟子，也有一些常人堂堂正正站出来向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等投递自己的控诉书。因为两高不接受其他快递公司的投递书，目前大家采用的送达方式几乎只有一种，就是通过邮政快递。这样一来，在送达方式上就显得比较单一，容易被邪恶干扰破坏。事实上，这种破坏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。因此，个人建议大家多开辟一些正常渠道，以多种方式送达诉江状。以下略举两例，仅做抛砖引玉，有不妥之处请指正。一、网络投递。最高检察院官网上有专门提交控告信的网页，但仅限于对职务犯罪的举报。据专业律师的意见，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这个网站是正规网站，也是正规的举报渠道，但是只受理刑事诉讼法第18条第二款规定的，并由最高检察机关管理的职务犯罪的举报。看了一下，对江泽民的控告只有滥用职权罪在其受理范围内，就是说只以滥用职权罪控告举报江泽民的话是可以的。方法是，首先进入最高检察院网上举报中心，网址是http://www.12309.gov.cn/nicdefault.html。 首先会要求提交人同意一些条款，内容主要是要求提交的内容要真实及明确权利义务等。点同意后，就正式进入提交页面，再按相应项填写姓名、地址、正文等等，最后提交。提交成功后，可拍照或截图保留当时成功提交的页面留底为证。这里提醒一下，上大陆网站不必用破网方式，特别是提交控告信，要心胸坦荡，理直气壮。但上网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，最好不用自家的宽带，现在公共网络也比较多，具体的请自己定夺。二，请律师代为上门递交。 这种方式适合没有经济困难的同修，可以请当地律师，也可以请北京律师带自己到两高等部门递交控告书，这方面具体的可以咨询律师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